还是这边有一个问题，我们下一节再来讨论哈。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自性空跟自性无哪里差别？哎，我们待会问大家怎么回答。自性空跟自性无。好，我们谈刚才那个道理，我们谈过，我们现在接着来谈那个八六七页这个部分啊，就对我们来讲是也算像相当重要哈。就是我们修行禅定的所缘，那这个所缘里面，这中间这个讲解当中点出了很多，有些道理我们过去大概都有列举提到，但在这个地方有一些部分呢、啊，我们可以有一个参考，也可以当进一步了解。这一般有时候有些地方不一定很容易清楚，有一个对这个概念有比较完整清楚的了解。这个地方有些观念，它提供我们做这个参考非常好。那我们来看啊，世尊说有四种瑜伽所缘，出周遍所缘有四，周遍啊，周遍啊，啊遍满所缘，周遍所缘，你注意啊那个周遍的意思。那这个周遍所缘，我们来看，如果刚开始有些观念不清楚，慢慢谈啊，你会比较清楚啊。周遍所缘有是为不分别与分别之二种所缘啊，如所有性、尽所有性、立边际性啊，由前二修法缘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而修，得转依时立所作成办。这等于是一个修学当中啊，所以有我们现在讲说。我们来看第一个，四边际性好了，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我们有时候道理大约提啊，但如果这个观念不清楚，其实就涉及到我们如果修定影响还比较不大，修观问题就出来了，整个关键还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那个修定比较没问题，修观这个问题会出来。四边际就是我们讲的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这之前我们大家也提过，但我们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尽所有性，尽所有后头也会提，我在这里提一下，尽所有性就是比如说我们讲五蕴，讲十二处，讲十八界，以我们现在的观点，五蕴你刚才大家懂吧，知道吗，十二处十八界这个我们都会，我想都没问题，但你如何证明众生只有五蕴没有六蕴，我讲四蕴可不可以，三蕴好，那为什么一定五蕴，那为什么没有六蕴，也就是说你可以个别知道五蕴，但你不必然知道五蕴的怎么样四边际性，也就是说它的什么所有性尽所有性，因为你唯有，就像我简单来讲，就像那逻辑里面，逻辑如果我们的前提是什么，有部分如何，有部分如何，得到的结论是什么，有部分如何，偏称命题啊，有时候我们讲叫特称，特别的特，那你如果讲说所有都如何，全部如何，你才可以得到答案，一定全部如何，也就是全称，逻辑讲的全称命题，这时候才具有绝对性，我们不是之前谈到真理具有绝对性跟普遍性吗，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就是这个道理，尽所有性就是、普遍性，如所有性啊，就是绝对性，是不是这样？有道理。普遍性就是说这个道理普遍到所有法，所有法在哪里？就是五蕴法。你讲十二住，讲十八界，是不是同一个法？同一个法。十八界、十二住、五蕴啊，都只是一种开合上说明的案例不同。就好像说一条线有100公分，我要看用。几等份来切，好，
我如果要用十八等分，那每一个等分是怎么样？如果我要用几等分来分，那就看这是一个说明，这个不好讲。嗯，我尽量把我知道的讲，因为听的人哈、哦，可能我内心的认知不一定靠语言可以讲得出来的哈、哦。我尽量讲，因为有时候很多，有时候你必须要回头慢慢去咀嚼的。我先回头来谈，有没有五蕴？有没有五蕴？有也会有啊。那五蕴的施设是谁讲出来的？佛说的。那佛说不会乱说，就众生相来说，是。所以五蕴一定是施设的。但我们讲说，虽施设，有没有它的相对稳定性？有没有相对的对应性？有。也就是说，佛说这些法，即便是施设，也不是乱说。也就是说，在我们众生里面呢、啊，有这些种种的身心变化道理，那为了要让大家帮助大家理解，把因为只有佛才把人的心看得那么细啊，声闻没办法，哎，声闻没办法，经典说的没办法，哎，他没办法看到，所以实力里面就有讲到这个问题，实力啊，他没办法对人的心心看得很细。所以佛能因为看得很细，所以说法者是谁？是佛。能教声闻者，不同声闻者就是佛。为什么？因为他看到这个东西，他知道众生的这些差别相，所以他能方便施舍。你要知道，施舍我们都可以施舍，你都可以讲一套，但不一定跟事实相符合。好，你就算我们把事实讲对了，也违反了什么？缘起无自性。像我们现在讲科学，经常是把事情分析到下某个角度是对，但却把它看死了，把它看不是，是缘起的，又要符合缘起无自性，又要符合的确这一期众生的差别相，的确能为众生方便接引误入诸法的真实性。好，所以五蕴法有没有离开我们众生相？的确是有，而这个有是就我们现在妄想性，我们的妄想性，它符合的就佛观察众生的相所说出来的啊，他有没有自信？他无自信啊，他又活，为什么？众生有这样的颠倒，有这样的无印象，所以佛的说法是如实就众生的真实相安立出来的那种五蕴法相。所以五蕴法不是个别一个法，而是众生活透过五蕴，的确也相应我们现在众生的身心变化的因缘，方便把它驱开成五块。而这个五块其实可以穷尽我们把我们的内身心轮回的造作的道理给说清楚。所以这个说法当中就牵扯到这个五蕴虽是五块，但五蕴法当中如何连结？这不知道十二缘起里面无名行色，好行识名色，名色连在一块了。六入触受爱取有，其实你看五蕴法是不是在里面？十二处是不是在里面？十大界在里面，也看到了身心的变化和合嘛，对不对？才造成生死轮回。所以我们要从了解五蕴，就是说其实以五蕴法佛陀施设，以应众生相所施设五蕴法，的确将众生所有身心观察得到的全部都含进，而且从这个五蕴法可以看到众生相互连种种造作。我讲的意思不是一个个蕴拉开的，是既然是施设，施设是有时候勉强要分开叫色蕴，对不对？勉强要分开叫受蕴，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在真正内心的时候，是不是又有连结关系？有。那所以说佛说法要讲色蕴如何没蕴，同时讲完又讲五蕴的合造作缘起相。那你能了解五蕴，的确我们身心所有法在五蕴里面可以穷尽， 十住十八节，不是简单的道理，而是从这个五蕴里面，所有身心，任何你举身心一法，都可以在五蕴法找到说明。这不就是我们学唯识的道理吗？唯识的道理就是唯识道理就讲五蕴啊，不是吗？他就是讲五蕴啊，他只是讲法浅说的角度，他就是讲五蕴啊，是不是？那色受想行识，从识里面开出那么多的蕴啊，八识啊，这八识跟色法有没有关系？跟行有没有关系？都连得了，是不是？种种心所不是就是五蕴开眼的核心点，从八识里面衍生出所有法，它也是五识啊，五蕴啊。那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了解唯识一样，就同时在现象当中，你了解佛法的人啊，比如说你了解佛法的，我就像你现在身心这一个刹那，你都能不能用五蕴去觉知它？可以。你外在世界能不能从五蕴去觉知它？可以。如果不行，那就把这第六蕴了。所以我们了解佛法的时候，了解到说，我很清楚，任何一个法不离此，尽所有心。尽所有性，一切法涵括在这里。你必须要在这个道理上懂。你不是讲五蕴，我要讲说，你如唯有了解它是普遍，就是五蕴其实代表一切法的意思了。所以，当我照见五蕴皆空，就代表一切法皆空了。你如果只照见五蕴，但你不知道五蕴代表一切法，因为五蕴空，其他有的东西还没空啊，这表示你对五蕴不了解。你知道五蕴空，但不知道外法空。你要知道五蕴空，外法也空，世间一切法皆空。你要知道独照见五蕴空，其他不空，你一定不懂五蕴，你不懂得五蕴的尽所有性，一定不懂，是不是？所以不是你懂，你五蕴色受想行识讲完你就懂，不是的。色法有几种？色法十一种。那受有几？不是啊，光这样不够的。你要看到那个，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解释这个道理是吧？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身心的个别作用，个别作用不离开完整身心，身心里面互相辉映的这种整体作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法，这种万法唯心啊，所以跑不出去就是那个，是不是？所以这个道理是一个对我们在修学上建立的一个观念，因为这个在修观的时候，到最后走的是这，一定走到这里来。所以不是我们想的这样，你懂个五蕴就五蕴，乃至你懂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佛法的观念，你好像懂，你懂的名相不一定能掌握到那个尽所有性跟入所有性，懂吗？你把每个个别的东西看懂，你也不一定能知道。你把五蕴色受想行识每个名词都看完，你也不知道它是在整个，就像你把整个建筑里面的砖块都看都懂，都懂得砖，你也不一定能盖房子啊。你懂得材料不一定能看到结构啊，是吧？是不是？我也可以给你木头，但你煮不了桌子啊，不是吗？也就是说，即便你有个别材料，但不一定能通达这个智慧。那这个智慧要看到彼此相互缘起的依赖关系，才能看到它的整体性。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不仅个别的了解一个法，还要看到法的真实依缘起的真实内涵是什么，依什么原理而生起的这个道理要懂。这时候在解说各个法的时候，这个法才不会偏离，才就是说，即便你懂得佛法的名词，很可能是依世间见哦，你懂吗？即便你懂得佛法名词，但你所建立的见不一定是佛法真见，不一定哦。你如果像比如我们刚才之前讲说，如果你不了解唯识的道理，你可能在做不断设法的分析到极尾的时候，你就安立极尾了，而不知道这个极尾之所以生出来，其实这里面还有到设法离不开心法的这个不离开心。否则的话，你纯粹就设法分到会要分到极尾，那就再下一步了。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设法的无自信心？没有啊，你看到它的有自信， 你看，你看不到缘起道理，你看到的是一个别人都假的，最后那一个真的，就看到那里，就跑到那一个点去了。好，这一点留意一下哈。好，就是自边际性如所有性啊，尽所有性啊。那如果对我们的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起观察觉者跟不觉者，就分什么有分别无分别。所以有分别无分别是就观察的人面对这个境，我要用分别的态度呢，还是我就安住它就好了，我就看着它，我不要再分别。当然有没有 简单的分别，有，但不是很细微的抉择它。那有的就是我安住它，我要抉择它，这叫有分别影像。那一个叫无分别影像。好，所以它的所缘对象是吧，它当然也是如所有尽所有，所以如所有尽所有也是能作为我们的有分别无分别的对象，就是我拿来观察或者只要安住它都可以。那我依着这样修，修到最后在力所作成办，就是我以这样的所缘修到最后会因这样的因得这个果。所以你观察的不同境不同的角度，你的所缘境切入的点观察的智慧不同，你所成办的会差别吧，会差别，会差别。那不过我们讲所作成办，就是我这样的观察到最后因此舍得这样的定啊，无分别。那有分别我得这样的慧，所作成办。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一类周遍所缘啊。再来进行所缘有无啊，为由前身中多行贪欲嗔恚愚痴我慢寻思，寻思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个没有讲疑，就寻思啊，寻思就是心散乱啊，就胡思乱想，脑神经衰弱啊这一类啊，不是脑神经衰弱，大概有另外一个原因，不过就是喜欢想东想西停不下来的那种啊。其对治法，如其次第为修不尽慈悲缘起界别诸入其所缘啊，你看啊。假如大家有机会，你假如真的把修行当作一个你想要了解的，你应该保持一个自己的那种疑问，为什么不尽对贪欲，慈悲对嗔恚，缘起对愚痴，界别对我慢，出入其所言对治寻思。你了解这个法，你就知道它必然产生这样的对治功德，是不是？当然不净就很明显嘛，啊，那慈悲也很明显，但戒差别呢？戒分别、戒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乃至出入习为什么能对治你的那种多寻思，就是你多念头的人，啊，因为他安住在他也以念止念嘛。你在寻思的时候，他们令你安住在安波念上，在呼吸念上啊。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只是简单讲，不过就是说，其实一个法之所以会产生功德，有些道理大概是很容易懂，但真正的功德，比如说安波念，还有其他功德没有？有啊。那为什么你知道它有这些功德？同样在修一个禅法，包括修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有多少功德？念佛法门也可以去除你的不当寻思啊。但为什么我们比较不会讲说念佛法门去除？比较不会去把念佛法门来，它能不能有这种功德？有，只要你会修。可是就一般初学，我们为什么不把念佛法门拿来去除寻思？因为我们还要寻思佛的功德。念佛法门啊，本身他要清除佛的功德，所以在一个开始的时候，他必须要广分别佛功德，所以在对治寻思上就好像比较岔开。可是你要知道，当你寻思佛功德，以佛功德产生决定的时候，安住于佛功德的时候，就能产生对治寻思的种根了，又跑出来。所以一个法，同样一个法，你起什么样的作用，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功能，是不是也会不一样？会不一样，会不一样。那所以说，我们会不会轻易认定一个法如何？我们今天会把这个法讲成这样， 我们都有一个前提，假设你这样修，他就有这样的功德。假如你这中间如何转修，他有哪些功德，他会有不一样的功德。因此你对着佛法的修行，你会不会僵硬的看？不会，就不会了。所以有的人呢，抓着法门啊，这怎么样，其实不尽然如此的。那这些道理过去祖师大德就谈过了，你可以知道这些大德一把一个佛法讲了那么多，他们其实你可以从他的讲述当中可以看出，这样的大德对缘起的证见很纯熟，所以他们在解读佛法也很少挨挨板板一条边走到的，不是这样。他们有一个核心精神是不会乱，但他在解释佛法的时候是相当灵活演变的，因为他们懂得缘起的道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先这样看，再过来看啊。这个因为在解释文章里面有提到，三善巧所缘亦有无，为善巧运借处十二缘起处非处所缘。啊，这个善巧所缘啊，这个善巧，我们来看那个善巧的意思啊。善巧就是我对于这个东西啊，某一个东西我善巧，善巧就是我熟，而且呢熟能生巧。你注意用这个词，一个熟能生巧就是我对五蕴八所有个别各个法相状相清楚，而且我还能熟悉一切法，还会自信随因缘产生，就好像我讲那万花筒嘛，现在稍微转个弯，花样子变。我不但能了解它个别的差别位，我还产生它，能了解它这个法的相互依赖关系，很纯熟。像我们来讲，有时候是什么？我们有时候有些人数学是什么？原理背，公式背完了，那只要你简单的题目啊，能让我很直接套公式的，我会算。只要你跟我变个题目，这叫哪些公式，我就不会有算，不善巧。是我们公式以前都背的，就是算不好嘛啊。这个我也以前也长这样啊，就是当然不善巧，所以一定要算那个公式看起来很单纯，就直接套上去那个你就会算。可是只要稍微绕个弯，你就不善巧，跟我们学佛一样，稍微角度一遍，你就不大会回答了，这一样不善巧。所以你说的那个善巧，就是以运借处十二缘起处非处，那这个道理后头我们会再谈哈。那这个是善巧所言，是进或所言有二。为上下地之出境相与无常等四地十六形象也好，就是说进货一个是比较粗的，就是以上地对治下地之疑惑，就是以色界来对治欲界的疑惑。那这个究不究竟？还不究竟，就是你只是在世间的相对更高层次的来看下一个层次的那种迷失，因为你有更高的能力，所以你懂得下层次的人的颠倒迷惑，但他有没有真真实实的看到那根本迷失处？没有。那我有下一个，就是说观四谛十六形象，这个就真正的是怎么样进惑，进除你的惑。前面是世间相对的惑，那四谛十六形象是诸世间的智慧进除整个世间的惑，层次不一样。他这么讲，其中尽行所言意灭贪等真上行者之贪等烦恼啊，依此意得妙善摩地啊。如果我们你看这里面讲，像不净观对于贪行者，他能以这样的对治法让他很容易得善摩地。所以你的烦恼从哪个境开始，你的障碍从哪里，你必须要选择适当的所缘。所以在佛法里面谈这个所缘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其实法没有定法，但不正如我们前面讲的，虽无定法但有业力啊，你也必须要尊重你的业力，你也必须要尊重你的烦恼。你知道万法唯心所造，你就造不来，你就必须随业所造， 你就不能自由自由心去造一切境，你必须以业力里面去执着，也都是以你的妄想心，但你就不是自在心去造。既然是业有这样，你就必须要尊重你的烦恼哪里，它的对治进行所言。所以他就是意灭贪等真上行，就是说贪很重的人，他必须以不净观多修学。如果你能对治你的烦恼，在这一方面就容易成就。好，故此殊胜所言，所以这是殊胜所言。为什么他能对治你的烦恼？在善巧所言，意破离彼诸法之人我，顺身通达无我之毗婆舍那。好，故是贤善奢摩他所言。好，善巧所言不是下第二个那个运借助十二缘起助会助嘛？那依于这个善巧所言，它有什么帮助？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在五蕴十八界十二住里面执着有人我嘛？那因为你在五蕴当中通达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五蕴遍寻五蕴当中有没有那个人我执。哎，所以你看，你必须要对五蕴法熟，你才能细观五蕴，因为我们是由五蕴十八界十二处成就我的嘛。那你对他熟悉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对我看得清楚？你的我是靠这个基础才得生的。那我对你这个基础照见很清楚的时候，我对人我执的去除就清楚了，是不是？那这个其实有什么差别？这个里面呢，我们这是额外的哈，就是说你对五蕴的观察。是不是每个人对五蕴的观察就能破我执？要对。为什么要在这里讲？因为有时候我们同样在观五蕴，因为在活弟子当中，你从历代看到，还是有人到最后，他说人我没有，神我有，推出这个东西来，有没有？有啊，怎么没有？有没有活性？你怎么回答？有没有活性？你怎么回答？你要不适当的活性，你就来那无蕴皆空，有一个活性，这你还不是跑到那边去孤求逼迫会，那自己都差不多差不多啊！你只是你也知道说活性不可说有不可说，你是狡猾，你根本不是真的知道说会有会无，你只因为习惯用这个词，反正不能回答的不知道的就用这种飞呀飞呀飞飞掉了就好了。所以有人参禅也就用飞的这一招，飞到有些禅师也笨笨的，就跟他讲哦，高根性，因为他已经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了，凡是你问我的都把你飞掉就对了啊。结果竟然有人认为他不错，这其实是你以为他智慧很高，不是，他是很狡猾。反正你跟我讲东飞东，那是西飞西，那飞东西飞飞飞啊，你就跟他只会飞，那这个人家厉害哦，你都无所住而生起心，生狡猾心。你心里很清楚，我之所以会有会无是什么立场，不是由意识心推你出来的，是道理上如实知道活性显现的道理是什么。所以什么是活性？我们在讲说活性有的话是因中有果，活性无的话因中无果，两个都错。那到底活性有没有？你们现在弄清楚了没有？你们都知道活在菩提树下，终于知道众生皆有活性，你们都学过了，那你怎么回答？对不对？无蕴皆空，那活性在哪里？终究就是要破这个无蕴皆空，那请问活性在哪里？活性在哪里？活性就在五蕴中。那到底是在里面吗？不是，因为这种妄觉心不就是妄觉心本无自性？只要觉此妄，此妄觉处不就是清净处？所以诸法本质清净，这个清净不是垢净对立的垢净，就是无自性的净。所以妄觉处、妄想心处不就是？妄想心处，只因为妄本身有没有真实妄？真实妄就不能度，对，那个妄处其实觉处，只差你不能真觉它而已。所以有没有在单独存在的活性？所以你看，照见五蕴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这样？ 谈了，因为他能破人我执，但观念不清楚会跑到另外一个人我执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先谈这个啊？也许你这一生可能也没有机会去碰的啊，假如有机会的话，他就有一种先贴个符咒消灾免难，免得你掉下去以为你该哭了。因为可能这一贴白贴的，因为你也不会到哪里去啊。不过如果你慢慢去寻思佛法，到最后你恐怕很容易，有的人用心到最后就推你出一个东西出来，不能如实的跟法相应，结果产生了不必要的哲学思维，然后造出一个神魔出来，那个名字为佛性，就会产生这个。当然现在简单讲大家不一定马上能懂了，我至少提供一个观察啊，就是说，他能破人我执，但你必须要正确，你必须要很清楚，完全依着佛法正见抉择，否则的话，你抉择完了，所以有的人因为从一对世间的很粗糙的我执的执着，到一个对很细腻我的执着，也的确展现出人的品味不同。也品味不同啊，也的确会产生他的功德力哦。也就是说，有的人庸庸俗俗，连这个世间事都不执着，都执着，这个很庸俗。有的人在这一种世间事不为，他只做一件很清高的事，不过毕竟还是轮回啊。所以在佛法的思维当中，是不是有可以相对的净化你的身心，乃至让你的品味提升？会啊。但它并不代表你就能解脱，因为你跟佛法不相应，你只是借着佛法，但始终根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一条路还是必须要很谦卑的，就所体会的东西，从你经教当中，从善知识当中去琢磨，去切磋，去印证，或者一插开很多人，因为你如果思维到那么细腻啊，一般的人的逻辑大概也不容易看到你那个问题。就像上次问你一个问题啊，有人在讲空空空空，讲到那个核心的地方就划过去了。为什么？他所有的核那个，我就说一个大圈圈啊，有的人原点就一点，有的人原点是一大圈，也就是说这个原点，他以这个原点衍生出来的道理他没问题，但进入这个原点的圈圈范围，他不懂的，他永远就是以这个原点。可是你的原点不是真的没有著作，恐怕是一个愚痴点。你站在这个愚痴点衍生出来的道理，你通达不会有问题，你会一致。但只要这个问题走到你最核心不曾观察到的，你绝对讲不出来。你如果硬讲，就会矛盾。啊，所以讲也不大实，讲不大实，因为那不是真的你的东西。所以有的人讲也对，表面讲的对，但你只要往他的理论的核心处看，他到很核心该抉择的细微法，他看不出来。可是，一般人因为他也一般人也没办法到这一点，所以也不知道他的矛盾在哪里，所以也找不到他的问题。所以你自己甚至自己矛盾都不知道。其实你我的意思就是，比如其实人家这一点只是假设设点，没有点。但有的人他内心有一个核心，就是我叫缘起性空。好，一切法缘起性空。结果他里外执着有一个叫缘起性空法，你知道？所以他那个点不是点，他一个区块，而这个区块模模糊糊。他用这个大圆点衍生所有道理，但真正这个点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面积很大，他看不清楚。所以除非懂的人也思维到这个细微处的，就能知道说，等一下，你这里有一点没讲清楚，请问啊，他就碰到了，就抓到他的矛盾处了，他就会模糊了，这点不清楚。啊，所以说他如果没看到那一点，没有真正知道问题，他会安住在这个理论的认知而安定，别人也不知道，可是这个跟他的生死会无关，他会一直什么，一直以为这样叫修对的，其实错了，他只是安立在自己推想出来的佛法跟真实佛法无关，是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有时候必须要从现实去检证，从很多地方去细微观察，才能知道。好，我们再看到，这叫他，因为他能顺身通达无我之毗婆舍那，故是贤善呐，是贤善的，虽摩他所言。好，再过来尽破所言，能总对治烦恼，意义极大。好，那个尽破所言啊，这个前面不是有那个我们尽破所言不是在上下地的嘛？哈，那还有四地十二行相，他因为他能对治，总对治烦恼，总对治烦恼，那怎么说？我们后头会再提啊。啊，周遍所缘，非离前所缘而别有，这个观念很有意思，是不是？周遍所缘是，你看啊，我们即便修任何法，只要他慢慢走向解脱的话，我不是讲话，我们也不净观，不净观是不是有？不净观包括慈悲观，慈悲观是不是有一种圣解作用的意思？有些慈悲观，有些不净观是直接看师弟，有些不净观是由师父跟他讲怎么观的，他没有真的看到，所以他把那个不净相转到自己身上，转到世间，那都是圣解出来的，想象出来的。那慈悲观是不是也有圣解作用？观一切众生离苦得，这是圣解作用。好，可是圣解作用他只能对治烦恼，所以你看尽行所缘。可是尽行所缘，这里面有讲到周遍所缘，非离前所缘而别有。其实当我们借着想象，然后这个想象转生其他的身心变化，其实能不能进一步去观察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还是可以。所以你看啊，修不净观可以为以不净观为所缘对治贪欲，然后以不净观所得的清净为所依，令身对这个法的如所有性、尽所有性的观察，可不可以？可以。可是如果你只取其作用、对治作用，它就这样作用。啊，因为它是圣解作用，它真实作用是必要观苦空无常的。好，所以说有一些法它有对治功能，但如果你要借着这个对治功能的禅法转为来修解脱的话，那你必须要，比如说我们修不净观，一不净观包括安波，安波不是是对寻思吗？但安波难道只是对治散乱？不是啊，安波到最后如果只是对治散乱，他到最后要解脱的话，他已经四念处，所以安那波那里面隐藏的四念处的修学，是他观到他的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他从这个现前身心的所有受用当中去觉察他的，所以他有没有观到如所有性尽所有性？有。那如果你不转这边观，你纯粹只是修安波，他就对治你的散乱心而已，是。所以其实你修任何法，只要你即便是暂时他他来对治，可是就算你现在在对治妄想的心升起来，比如说我现在观众生离苦得乐，这有没有离开五蕴？离开了，没有离开啊，对不对？你任何境还有离开五蕴，是不是？所以都没有离开境所有性、如所有性嘛。即便你期望及观想的境会真实境，那这个观想境有没有离开五蕴？没有，所以当然能观了、啊，当然还是能继续啊。只是说你必须要你的见知见够，你能以这个基础做进一步以定为基础再做这个抉择，当然可以。所以周遍所言非离前所言而别有，故当依止具殊胜之生摩他所言修三摩地。就依止具殊胜意之生摩他所言修三摩地。若言目时等修三摩地，显示不知三摩地所言是建立也。就是说你随便言目时，言目时能不能修？言目时能不能修？可以的。所谓不能修是啊，你不知道善巧了。我们言目时的话，我们有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假借世间法转过来观的。 但你要知道，我虽然言世间法，但它只是一个善巧，我不是整个就定着木头定着石头，我不是，它是一个我转观的一个媒介而已，等是 一套观法里面的一个善巧的条件，或是一种引申我一个观察的某一点。否则的话，你看我们绘画落叶是不是能观察？可以啊。我不是重点在这个法本身，而是由这个法所代表的意义，这个当然是您可以观察。那问题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好，请问佛像能不能观？佛像当然能观了、啊，未必，未必。为什么？你错看佛像，是不是？你错看佛像，因为我们讲说佛像能观，木头不能观，那不都是色法？为什么此色法能观，彼色法不能观？如果从色法来讲，这个色法能观，为什么那个色法不能观？所以问题在于你如何在面对这个所缘所升起的意义嘛？所以我们念佛像的时候，假如这个佛像我们在观，对你来讲，如果产生另外一个错误的想法，乃至你的内心是充满以魔为邪见的这种想法来当视为佛的时候，你观出来是什么现象？变魔了，是的。因为有人不知道，他就认为啊，他的认知，他只是借这个像。如果一个外国人，他也没学过佛教，他因为他被人家误导，他就认为说，哦，其实佛是魔王啊，他就用这个来念。那你认为这个色相就最大直接会产生说不是不是，我其实是我，会吗？不是、啊。所以这里面牵扯到说，这个境的所缘必须要具有。你看，我们所有谈的四种所缘，都是能什么相应于整个身心缘持缘起的现象而安离的。否则的话，其实所有所缘离开色受想行识不离开嘛。那为什么这样的所缘有意义？因为它这样符合对治这样的作用，乃至它背后引顺着佛法的缘起道理。所以如果我们单纯以为这个所缘就一定具有客观意义，未必吧。就包括我们修福尽观要选择对象啊，好，我们要修慈悲观也要选择对象啊，修慈悲观要选择对象的。为什么？虽然慈悲，可是你就无法慈悲。你不但不会慈悲，你会爱着。你别的不关，你就关你那个特别贪爱的人去慈悲观，那还用修吗？那马上就慈悲了，对不对？你本来就很贪的，那还用关吗？啊，那这样的话，你生出来的慈悲根本不是真慈悲，是爱着心，那叫慈悲。所以不要以为修慈悲就能用啊！你会看到对象，你要看那个对象给你产生的作用是什么来抉择吧。那不进观你要这样，有的人不进观了老半天，不进跑不出来，进倒跑出来了，所以这个不能观，是不是？所以法的修持有时候并不是有一个定法在那，要看这个法在你内心升起的意义是什么，重点在这里、啊、所以佛像同样佛像那么功德很大，那其实你表现的功德，你对于佛像的意涵深刻的更了解的话，不但从于色相，色就像那个藕益大师讲，色相佛就是法身佛，就是真佛。在他的看法，为什么一切法哪有离开身如啊？是不是？哪有离开空性啊？是不是？他可以从这里面去见到，所以道理完全不完全是用这种很单纯的这种分开的哈。好，我们再看他的解释啊，这个解释这一段会花点时间，但我觉得它很必要，因为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过去有的人有接触过，有的人都没接触过，所以这一地方我们宁愿繁琐一点啊，繁琐一点。所缘分四种：一、周遍所缘，周遍自观之境分四：一、无分别；二、有分别；三、四边起；四、成所作。一以二，一心安立。对，一心安立就是由心来决定到底要分别不还分别嘛，对不对？三、一境安立就是你对境里面的境里面，你所要观的境是有 观他的如所有性，还是观他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就是他的本质，就是一切法如所有性，就是一切法都共相性，就是他的空性。对，如所有性放到哪里都是这个性啊，一切法的缘起性，一切法的无常性，这个是不管你用不同的差别法来说都是同样的性，这个如所有。尽所有是它的周遍性，如所有性它的本质性。那这个是尽的部分啊，是依果虚啊，依果安立啊，依果安立又无分别啊，这事是依果安立的啊，这个当然就是所作成办。又无分别属于智之所言，有分别是属于观之所言。好，当一心专注所言时，心不虚分别，故真无分别。当用观察时，心虚分别寻视，故真有分别。好，这一点就是有分别。其实来讲，就是有时候我们讲有分别无分别啊，也不大清楚。我们要讲那个分别是什么？那个抉择的意思啊。我们一般来讲无分别有没有分别啊？有啊，你总是要看到它，你至少要分别它在那里。我现在不要想它，不要想它，也要至少知道它在哪里吧？有没有简单粗糙的一些分别？当然有，但我们讲说细微的分别，那个简则性的东西分别啊，这必须要有什么？有正见，有正见的抉择力才能分别，否则的话你怎么分别？我不是举那个例子，那个显微镜的道理吗？你看出来了，哦，现在显微镜现出这个像，你只能分别它是它，它是它，它是什么东西？我来在，好，就像我看那个显微镜，我以为那个叶绿体是绿色的，结果它一染色变黑，染紫色的还是什么黑色？老师考我，我说。不是，其他人说是，我说不是的，叶绿体当然绿色的。那我只会用颜色分啊，其实还要看结构啊。那我呢不会啊，所以说不是，结果就那一题错啊，就考那一题。我的后大跟老师讲，我让他变成去题，讲好啊，就一题不要。那一题老师都是上简单的，所有读过植物的人一定懂那个叫做叶绿体，偏偏我不会。可混到了，实在是太离谱了。不过那时候因为要读哲学的，不管他了，所以我说我那时候经常出去采集，人家说这是什么植物啊，是啊，不要人不要那么计较，植物就好，不要分那么多。我们老师听到说，哎呀，干的你这招还的。不过我那时候当然很清楚自己要读哲学，我喜欢用思想，我不喜欢计较。我说那个当那么美的植物把你采成那样，多难看啊，所以我就出去，人家是采集，我去买香蕉吃。以前也够问的，我老师大概知道你要走，他也不会跟我计较，所以他才会答应我十几题就考一题，就考那一题阅历题，这谁都会的，竟然我还做。那问题是考试的时候，我们的学长围起来跟我讲阅历题啊，老师嘛，我还因打 pass 他，老师也不管，反正他就是要让我。我不是的，我还坚持己见，结果错，就是那一题就考一题就错那一题，就是不会抉择，我只用颜色，人家还有很多要抉择的，所以没有智慧尽献给你，你也不知道看，所以它的抉择智慧，所以这里面的分别其实不是简单的啊，我这样看一直看着它，我认清楚它在哪里，不是这样，是有抉择智慧的。能看到它相互依赖的关系，能从这边抉择出那个延起空性的道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